今日要同大家讲嘅道嘅经文咧，系记载喺马太福音21章。
先同大家分享嘅这个讲章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1章。
这个新约圣经第29页。
这个新约圣经的第29页。
本来我哋要从第一节读到第17节嘅，为咗时间关系咧，我哋读1节至11节。
为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只从第一节读到第11节。
21章1至11节。
21章第1节到第11节、
啊。请大家一起读。
我们一同来读。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能后随的众人喊着说：和神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神啊。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欢声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为什么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呢？
为什么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呢？
因为来紧这个礼拜五就是受难节。
因为要来的这个礼拜五就是受难节。
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日子。
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日子。
根据犹太人逾节的规矩呢？
根据犹太人逾越节的规矩。
逾越节就是耶稣钉十字架那天了。
就是逾越节，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
逾越节的羊羔要在逾越节之前5日预备好。
逾越节的羊羔必须在逾越节之前5天预备好。
啊，即系正月10号就预备好羊羔。
就是正月10号就要预备好羊羔。
咁啊，然后用5日嘅时间嚟观察呢只羊仔有冇残有冇疾。
就是要用5天的时间来看这只羊有没有残疾。
残就是外表的缺陷啦，
残就是外表的缺陷，
疾呢就是里面的病噃，
疾就是里面的病，
所以呢要观察它有没有疾病呢要5日时间，
就要看它有没有疾病需要5天的时间。
正月10号看这只羊仔，正月15号就劏它了，
正月10号来看这只羊，正月15号就把它杀了，
而且是规定正月15号黄昏的时候先杀这个羊仔的，
而且规定了正月15号的黄昏的时间来杀这个羊羔。
那你说多奇怪呢？
你觉得非常奇怪。
耶稣基督是准准确正月10号入耶路撒冷的。
耶稣基督正好就是正月10号进耶路撒冷。
即是今天了。
就是今天。
啊，在犹太人今天是正月10号啊。
犹太人的今天就是正月10号。
今日耶稣入耶路撒冷。
今天耶稣进耶路撒冷，
然后5日的时间受好多人盘问他，
然后有5天的时间被许多人盘问，
有律法师盘问他呢，
有律法师盘问他，
有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盘问他呢，
有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盘问他，
啊，还有这个比拉多来盘问他呢，
还有比拉多来再问他，
大祭司来盘问他呢，
还有大祭司。
经过这么多的盘问之后，
经过这许多的盘问之后，
没人能够找出耶稣有半点罪出来，
没有一个人找到耶稣有半点的罪，
甚至那个监督耶稣钉十字架那个白夫长都说这个真是异人，
甚至那个监督耶稣钉十字架的白夫长都说他真是一个异人，
连出卖犹大这个出卖耶稣这个犹大呢都说他是一个异人，我流了无辜的异人的血了，
连出卖犹大的人都说他是个异人，我流了无辜人的血了。
在大祭司的院子受审的时候呢， 他们没办法对证到耶稣的罪，
在大祭司的院里面 受审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对证耶稣有罪。
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这个话证明耶稣是无残无疾的逾节的羊羔，
就是正好证明了耶稣是没有残疾的逾越节的羊羔。
耶稣死呢？
耶稣的死
就准准确确在15号黄昏死的，
就是 正好非常准确的在正月十五号的黄昏，
就是那个羊羔被杀那个时间死的，
就是羊羔被杀的那个时间死、
啊、所以你看看耶稣基督的死的过程呢，照晒圣经的预言应验的吧，
所以耶稣的死的过程完全应验圣经上的预言、
啊、这个是第一点，
这是第一点。
另外一个更重更奇妙的预言应验了吧，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奇妙的这事情应验了、
啊、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所讲的著名的70个7的预言，
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上讲了70个7的预言、
啊、我以下讲的道呢就是比较硬性一点的，你要好打醒12星辰才你能够听得懂、啊、
我跟着下来讲的道是比较生硬一点，你们一到打起精神来听，
但这个很奇妙，
但是这是非常奇妙的、
啊、你以前听过我讲过说旧约圣经有两张书是最奇妙的，
你们以前听过我讲，就是旧约里面有两张书卷是非常奇妙的、
啊、一张呢就是以赛亚书53章、啊、
一张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
啊、今天我们没时间讲以赛亚书53章，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分享这一点。
另外一张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讲过70个7预言，好不好？
另外一张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上面所讲的70个7的预言、
啊、这个70个7的预言怎么计法的呢？
这70个7的预言是怎么样来解释呢？
我们外边呢有些福音小册子讲到这70个7的预言怎么计的，
我们后面有一个小小的福音小册子有介绍70个7是怎么解释、
啊、你如果慢一步可能没晒了，
你今天的我晚一步的话可能都被拿走了，
我只带了30本回来了，
我这次带了30多本来。
那么这个计算法呢是非常奇妙，
这种计算的方法非常的奇妙、
啊、我这整个图给你们看看，
我这边特别预备了一个图片介绍给你们看、
啊、这里呢这里呢就是但以理书那个70个7的预言、啊、
这里就是介绍但以理书上面讲的70个7的预言、
啊、我先同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先，
我稍微大概介绍一下，
当时那个天使长加百列飞来报信给但以理，
当时那个天使长加百列飞来报信给但以理听、
啊、这个天使长加百列直接跟但以理讲，
这天使长加百列特别向但以理说，
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圣城、啊、为你本国之民和圣城圣所已经定了70个7，
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圣城已经定了70个7，
即是七乘七呢就490年、啊、
七乘七就是490年，
那么过了490年之后呢，
过了490年之后，
这个天使长加百列就说了，
这天使长加百列就说，
那个时候全体以色列人就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尽永义，并要、啊、并封住异象和预言，要高至圣所。
那时候天使长加百列就向但以理说了许多他应该做的事情，
那止住罪过，赎尽罪恶，除尽罪孽，这几样呢就即是话以色列人得救了，
这个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就是指以色列人得救，
引进永义，
引进永义，
即是话呢进入去永生了，
就是进入永生、
啊、进入去永远称义的状态了，
进入永远称义的状态，
封住异象和预言，
封住异象和预言，
这个暂时要保守秘密，
就是表示暂时保守秘密，
不过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慢慢地 揭开这个秘密，
在末后的日子我们慢慢地揭示，
但以理书说在末后的日子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增加了，
但你是说在末后的日子就有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增加了，
这里说要高至圣所，
这里指要高至圣所。
啊，我们中文译作至圣者。
中文译作至圣者。
啊，那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在那个时间。
在这个时间。
那个时间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
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进入圣殿。
进入圣殿。
在那个时候，圣殿再一次分别为圣。
那时候圣殿再次分别为圣，
耶稣基督作王咁解啦。
耶稣基督作王的时候，
我哋知道咧呢、这个受膏者啊，
我们知道受膏者，
呢、这个受膏者喺希伯来文咧，即系弥赛亚咁解啦。
受膏者的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
喺希列文咧，即系基督咁解啦。
希列文就是基督。
咁你话呢七十个七系点样计嘅呢？
这七十个七是怎么解释呢？
啊，我简简单单解释一次俾大家听点样计啊！
我简单的来向大家解释一下。
我天使话计算嘅办法呢，系从率领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嗰个命令开始计嘅。
那个解释是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开始解。
咁啊，我哋睇见尼希米记呢，嗰、那个尼希米被阿达士西王差派翻去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城墙。
尼希米书上面怎么说？
阿达士西王啊，差派佢翻去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城墙。
那个有个王，他被差派出去重建圣殿。
咁喺嗰年呢，就系、是、主前444年3月4号。
那个时候是主前444年3月4号。
在那一年开始计。
在那一年开始解释。
那个天使长就说过了7个7和62个7。
那个就是过了7个7跟62个7。
7个7和62个7加埋就69乘7了。
7个7跟62个7就是69个7。
那犹太人的日子呢，是1年360日的。
犹太人的日子是1年360天。
啊，唔系好似我哋咁365日嘅。
不像我们一样365天。
所以69乘7就乘360日。
就是69乘7乘360天。
就系173,880日啦。
就是173,880天。
咁啊，计呢个日子呢？
解这个日子呢？
去到69完咗之后呢？
在69完了之后。
咁啊，呢个天使长就话啦，
这天使长就说，
那受膏者必被剪除，
那受膏者必被剪除。
大家记得啊，喺旧约圣经，你每逢读到受膏者呢三个字呢，
我们每逢在旧约读到受膏者这三个字，
即系指一个王或者祭司受膏咁解嘅，
就是指一个王或祭司他受膏者。
咁呢个受膏者系指耶稣啦，
所以受膏者就是指耶稣。
佢希列文就系基督咁解，个咁嘅音啊。
希伦就是基督这个。
你话过咗呢69个7呢？
就是过了
69个7。耶稣基督就被剪除钉十字架啦。
耶稣基督就被剪除钉十字架。
所以耶稣喺呢个时候钉十字架咯。
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钉了十字架。
咁样呢69个7计嚟计去，
所以69个7解来解去。
究竟由呢个阿达士西王啊，主前444年3月4号计啊，一路计到边日呢？
就从那个王开始解到哪一天呢？
咁啊，呢个计算法呢，曾经好多神学家去计。
这种解释方法有许多神学家就是解释。
喺历史里边一直都计唔到呢条数啊。
在历史上一直都没有解释清楚这个数目。
系直至到近代有一个神学家叫做祖利安。
在现代的最近神学有个神学家
啊，叫做 Julian。
叫 Julius，
他呢就得到英国皇家天文台的学会的支持。
他得到英国皇家天文台的支持。
他研究这个日子在太空的计算法。
他研究日子在太空的这个解算的方法。
再研究犹太人的历史。
他研究犹太人的历史。
犹太人的历法。
犹太人的律法。
再比对我们现在的阳历的计算法，
还有让我们今天的这种解释的方法。
我们阳历的计算法，
我们今天的阳历的解释方法。
那么加上这么多种计算法呢，
加上这许多的说法，
它计出来呢，就是这个现代的计算法呢，就是由444年一路计 就即系计出嚟咧，啊，173880日。
就是按照这样子各种方法，这个资料组合起来解释解出来173880天。
咁啊，将佢嘅日子计出嚟咧，减咗啲闰日啊等等咧。
就是把这些日子解出来，减去呢闰年闰闰日。
结果咧就系、是、等于三月公元后33年3月29日。
就是研究出来是公元后33年加上9天。
3月29日。
3月29天，29日。
3月29号呢？
3月29号。3月29号那天是什么日子呢？
根据研究呢两段经文呢？
根据这两段经文，
我哋知道嗰日就系耶稣入耶路撒冷嗰日啦。
我们就可以知道那天就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
耶稣入耶路撒冷嗰日就系今日啦。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就是今天。
大家明白吗？
大家明白了吗？
耶稣基督入耶路撒冷去接受呢个十字架嘅苦难嗰日就系啱啱满咗69.7嗰日啦。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去受难的日子，就是刚刚是69.7的结束的那一天。
所以圣诞节都唔准确嘅。
所以圣诞节其实并不准确。
但呢个系最准确的。
但是这个日子是最准确的。
今日系耶稣入耶路撒冷嘅特别嘅日子。
今天就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纪念的特别日子。
我曾经咧喺书里边详细研究呢个计算法。
我曾经用许多书来详细研究这个结算方法。
佢计算出嚟嘅准确数字呢，系0.几几几几几嘅数字啊？咁多唔知分钟啊、秒钟咁计嘅，啊，准确到咁交关。
这个他们结算出来的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啊，不过69.7完咗之后呢？
69.7完了之后呢？
因为犹太人拒绝唔肯信耶稣。
因为犹太人他们拒绝不肯信耶稣，
所以圣殿呢冇几耐被拆毁，
所以圣殿没过多久就被拆毁了，
所以呢69.7就停咗唔计啦，
所以69.7就停了，不再解释，
留低最后一个七呢系到世界末日之前先再计啦，
留下最后一个七就是在世界末日之前来结算，
呢个最后一个七呢？
最后这个七呢？
喺但以理书嗰个天使话。
但以理书那个天使说，
必有一王的民来任意而行，
必有一王他的人民任意而行，
他呢就来到毁灭圣所圣城和圣所，
他就要来毁灭圣城和圣所，
那这个毁灭圣城和圣所呢在之后70年已经应验了，
这毁灭圣城圣所在之后70年已经应验了，
不过将来还要再一次应验，
我将来还要再一次应验，
所以现在的以色列复国了，
所以今天以色列已经复国了，
他们又计划起圣殿，
他们有计划重建圣殿，
将来他们重建了圣殿之后呢，
他们重建圣殿之后呢，
末世时代的敌基督就出现了，
末世时代那个敌基督的就出现，
那敌基督出现呢就要再拆毁圣殿，
那敌基督的出现之后还要再次拆毁圣殿，
然后爆发世界大战了，
然后就会爆发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在这里爆发的，
世界大战就在这里爆发的，
然后呢这个圣殿被拆毁，
然后圣殿被拆毁，
那个假基督就入了圣殿自称为神，
那位假基督就进入圣城，
然后耶稣基督就在这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了，在这里
那个时候耶稣就叫着天上的云降临，
降临地上来平定世界的大战，
降到地上平定世界上的大战，
于是乎就出现1000年的太平时间，
于是 就出现1000年的太平时间，
叫做千禧年，
所谓的千禧年，
所以这里呢是指耶稣第一次来这个世界，
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
这里是指耶稣第二次来这个世界，
在这个地方指耶稣第二次来到世间，
可能这里是教会被提，
可能在这个地方就是教会被提的时候，
大家知不知道看这个图啊？
大家 看得明白吗？
耶稣第一次来钉十字架，
耶稣第一次来钉十字架，
耶稣第二次来作王，
第二次来作王，
教会可能在这两个时间复活被提，
教会在这段时间复活被提，
呢四十二个月，即系三年半系发生世界大战。
就是三年半将发生世界大战。
嗱，咁样咧，呢个七十个七，简单嚟讲咧就系咁样计算。
这七十个七的简单的解释就是这样子来计算的。
咁喺呢度咧，我要带出呢个信息。
在这个时候，我要带出一个信息来。
同大家思想耶稣基督第一次嚟同第二次嚟。
我们来一同思想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
我哋见到耶稣第一次嚟呢，
我们看到耶稣第一次来，
由佢出世至到死至到复活，每一件事都系应验旧约嘅预言啊！
从他出生直到钉死，直到复活，每一件事情都应验旧约上的预言。
嗱，佢好似出世喺伯利恒，
他出世在伯利恒。
旧约圣经连伯利恒嗰个名啊，呢个城嘅名都讲埋出嚟啦。
旧约圣经连这个就那个地方的小城市城名都写出来，
指明耶稣降生喺伯利恒。
指明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
后来耶稣逃难到埃及。
耶稣后来逃难到埃及去。
耶稣圣经有预言啦。
圣经也预言了。
后来耶稣同佢父母翻去拿撒勒长大。
后来耶稣他父母回到拿撒勒去长大。
又应验圣经啦。
也应验圣经上记载，
甚至耶稣出来传道，
甚至耶稣出来传道，
在加利利省传道，
在加利利省传道，
有啊，应验圣经啊，
照样应验圣经。
啊，耶稣基督传道的之前有施洗约翰出现，又系应验圣经啊。
耶稣传道之前，施洗约翰的出现也应验圣经。
耶稣基督传道的态度啊，叫死人复活，叫瞎眼看见，等等都系应验圣经啊。
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叫瞎眼得见，死人复活，也样样应验圣经。
你会觉得好奇怪，连出卖耶稣嗰个犹大都系应验圣经。
连出卖耶稣的犹大都是应验圣经记载。
你更加觉得奇怪，连耶稣死嘅时候嗰两个兵丁嚟黏垢分耶稣件底衫啊，都系应验圣经。
你们觉得更奇怪的，当耶稣死的时候，两个兵丁来研究来分耶稣的这个 衣服，也是应验圣经。
你还会觉得奇怪，当耶稣死的时候，那个兵丁不来打断耶稣的脚，又是应验圣经。
耶稣死了之后，兵丁来打断耶稣的脚，也是应验圣经。
啊，耶稣基督一生所做的事，每一样都应验圣经。
耶稣基督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样应验圣经。
啊，我不知道大家你觉不觉得这件很奇妙的事情啊？
我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
今天跟大家讲，连耶稣入耶路撒冷那个日子都是应验圣经。
今天和大家分享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那个日子也是应验圣经。
而且这个七十个七的预言应验称为圣经最奇妙的应验。
而且这七十个七是圣经上最被称为最奇妙的应验。
不过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思想一下。
我在这边和大家思想一下，
当耶稣第一次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耶稣第一次进入耶路撒冷，
他应验圣经了，
是应验圣经。
但是那些人怎样欢迎耶稣呢？
那些人怎么样来欢迎耶稣呢？
啊，那些人呢就那些门徒就拿了一只驴和驴驹子，即是驴仔啊，大驴细驴啊，两只来到让耶稣骑上吧。
那门徒就牵来了一个驴驹跟驴子让耶稣骑上。
你知道骑驴入耶路撒冷的好多日日都有的。
我们知道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每一天都有发生，
但是骑两只的呢就好少的。
但是骑两只的事件就非常少，
尤其是那些百姓会在这里欢呼啊，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这样的就更加少，没人未曾试过。
尤其是那些人都欢呼和撒那这些事情是从来没有试过。
那么圣经就说了吧，
圣经就说，
所以连耶稣骑驴入耶路撒冷都是应验圣经的吧？
连耶稣骑驴子进耶路撒冷都应验圣经。
就圣经就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安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有骑着驴，就是驴驹子。
圣经上就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子，就是驴驹子。
大家要留意这个要是温柔的这几个字啊，
大家要留意是温柔的这几个字。
什么意思呢？
那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呢，通常一个皇帝进入去城里面呢，有两只动物他是会骑的。
通常一个王要进入一个城，有两只动物要骑的。
在平常的和平的日子，他要骑驴。
在和平的日子是骑驴子。
啊，那么呢，他呢，就是表示和平进入。
这表示和平入城。
因为很难骑驴去打仗啊。
因为骑驴子去打仗是很难，
走得很慢的，
因为驴子走得很慢。
你大家记得大卫啊按立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吗？
我们记得大卫按所罗门王做王的时候，
那么所罗门王呢就骑大卫王那只驴子的，
所罗门那个时候就是骑大卫预备的那个驴子
啊。那么所以呢大那个当时的皇帝呢用驴子来做就是代行工具，
当时的王用驴子作为代步的工具，
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坐车的，
不像今天是坐车子，
骑驴子，
骑驴子，
骑驴子表示这个王是和平进入来的，
骑驴子表示这个王是和平入城的，
但这个王呢可能是骑马入来的，
但这个王也可能是骑马进来的，
骑马入来是几时呢？
骑马进城是什么时候？
就打仗打赢仗攻入这个城的时候就骑马了，
那是打完仗攻入这个城的时候乃是骑马。
我要大家明白这件事，
我要大家明白这件事，
耶稣第一次来是骑驴入耶路撒冷，
耶稣第一次来是骑驴子进耶路撒冷，
为和平而来，
为和平而来。
耶稣在世界末日第二次来的时候呢，
耶稣在世界末日第二次来的时候，
他是骑马来的，
他将要骑马入城。
你说是吗？怎么会骑马的？
你说是吗？怎么会骑马呢？
启示录讲的，
启示录上面说，
他说那个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他骑着白马。
那位圣先生说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骑着白马
啊，其实呢都是一个暗示，他是驾着天上的白云降临，
其实呢是一个预表呢，是表示叫做天上的白云降临。
不过呢特别用白马来形容，
我特别用白马来形容，
因为那个时候地上的世界大战了，
因为那时候世界大战了，
耶稣基督就降临平定世界大战，
耶稣基督降临就平定世界大战，
所以耶稣第二次来是骑马来的嘛，
所以第二次耶稣来是骑马来的。
不过两次来呢，
不过这两次的来
都是有相同的意义，
都有相同的意义。
第一次来的时候呢，
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要救我们的灵魂，
他乃是要救我们的灵魂，
他藉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
他藉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
所以那些耶路撒冷的城的人那些小孩子和门徒就在这里呼叫了，
所以合成的孩童跟门徒们都呼叫，
和珊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他说和珊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啊，大家知不知道和珊啊为什么啊，
大家知不知道和珊啊是怎么解释，
知不知道啊，
知不知道呢，
我们常常唱诗唱和珊啊和珊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啊，
我们常常唱诗都唱到和珊啊，不知道怎么解释，
和珊啊的意思是求救的意思，
和珊啊的意思呢是有求救的意思，
你将这个意思拼出来，当时耶稣骑驴入耶路撒冷好像不明白啊，
你把这个意思跟那个耶稣骑驴子进耶路撒冷合并似乎不难很难明白
啊，那些门徒说救命啊救命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
就表示那些门徒说救命啊救命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和珊啊就是求救的意思的嘛，
因为和珊啊就是求救的意思，
就是叫救命这样
的意思，就是救命的意思，
那么耶稣骑驴入去那结果他是被人杀，咁你即系从救命啊，即系好似两回事啊！
耶稣骑驴子进城之后，后来被杀，跟这个求救是没什么意思。
其实圣经嘅意思即系话俾我哋听。
其实圣经的意思告诉我们，
第一次耶稣嚟系救我哋嘅灵魂。
第一次耶稣来是要救我们的灵魂。
但系当时嘅以色列百姓唔知道佢做乜嘢。
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不明白他要做什么。
当时嘅人佢咧叫和撒啊。
当时人说和珊啊，
其实是一个预表，预表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以色列再度亡国，
这还是表示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以色列再次亡国，
我们看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是不是
我们看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
我们看到呢1967年以色列就跌回耶路撒冷，是不是
我们看到1967年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夺回，
我们看到这次伊拉克争战呢他们又扔那些飞毛腿飞弹的以色列，是吗
我们也看到这次的这个伊拉克的增长，他用飞弹来轰炸以色列，
那根据圣经的预言呢，将来这个以色列国还要再一次亡国的，
根据圣经的预言以色列会还再亡国一次，
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死了，
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严重了，
他们就呼求耶和华的名了，
他们那时候就呼求耶和华的名，
圣经说凡呼求主名就必得救，
圣约瑟凡呼求耶主的名的时候就必得救。
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间，
那时候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
大致上他们那时候是求救的意思呢，跟叫和撒那差不多的意思。
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求救的时候就跟当时和呼叫和撒那的意思就很相近。
然后耶稣基督就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耶稣叫做天上的云降临
来拯救他们，
来拯救他们。
啊，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讲了这么久都是硬绷绷的东西，
我讲了许多东西似乎都非常生硬。
讲这些预言应验的东西，你要即是头脑清醒才听得明白。
讲到预言的事情，我们要头脑非常清醒才听得明白。
啊，不过我在这里向大家做一个挑战。
在这时候向大家做个挑战。
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哪些人在呼叫和撒那呢？
是什么人在那边呼叫和撒那呢？
是小孩子。
那是小孩子们。
是那些门徒。
那是些门徒们。
那些没学问的贫穷人。
乃是那没有学问的贫穷人。
他们迎接耶稣来。
他们迎接耶稣的来。
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
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
哪些人会迎接耶稣呢？
是什么人来迎接耶稣呢？
各位，你会不会在迎接耶稣降临的一份子里面？
你们会不会是迎接耶稣降临的其中一份子？
我很相信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
我非常相信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
仍然是那些称为无学问的门徒和小孩子，
仍然会是那些没有学问的门徒跟小孩子们。
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天国里面做小孩子重生得救的人。
我意思就是在天国里面做小孩子重生，重生得救的人。
当阵时拦阻的人认识耶稣欢迎耶稣的，可能是他们的智慧。
当时拦阻那些人认识耶稣的，可能就是他们的智慧。
而且那些祭司将圣殿搞得变成贼窝，
你看那祭司把圣殿做成贼窝一样。
你看那些文士这么熟圣经了，但他们不认识主。
你看那些文士他们那么熟悉圣经却不认识主。
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呢，
在这末后的时代里面，
一样有很多骄傲的人，
仍然有许多骄傲的人，
或者有很多牧师，
或许有许多牧师，
有很多解经家，
许多解经家，
有很多出名的基督教领袖，
许多出名的基督教的领袖，
或者有很多教会的长老执事，
或许许多教会的长老执事，
他们一样不认识耶稣，
他们仍然不认识耶稣。
当时杀耶稣的是这帮人，
当时杀耶稣的就是这帮人。
将来世界末日不欢迎耶稣回来的仍然是这样的人，
将来不欢迎耶稣来临的也是这帮人。
事实上你真的见到的，
事实上你实在是看到，
在现今这个世代很多很多那些神学院是不信神迹的。
现在时代有许多神学院他们并不相信神迹的，
而有很多神学院就过分信神迹，什么神迹都信过，连邪术都信来的。
有些神学院却过分信神迹，连邪术都相信。
总言之呢，有很多人就是追求学问或者追求神迹，就是不追求主。
总而言之，就许多人他们追求神迹，追求其他事，就是不追求主。
唯有那些真的用一个单纯的心来迎接主面的人，
只有那些用单纯的心来迎接主面的人，
唯有那些真的跟随主啊，好像不是什么识嘢的人，
有那些跟随主似乎不太认得其他东西的人，
其实不是不识嘢，
其实并不是不知道。
认识主就是智慧开端，
因为认识主就是智慧的开端。
我意思就是不是那么多怀疑的人，
我意思就是说并不是那么许多怀疑的人，
不是那么成见来抵挡主的人，
不是那用那许多成见来抵挡主的，
在那些人才能够迎接主的面，
只有那些人才能够有机会迎接主面。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在主的面前保持一个单纯的心，
有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实在要保存一个单纯的心。
主耶稣快要回来了，
主耶稣即将来临，
在你的心情里面你觉得怎样啊？
在这个心情里面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觉得怎样，
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
昨晚临睡觉的时候呢，
昨晚上临睡觉之前，
我太太跟我分享她的读经心得了，
我太太和我分享她的读经心得。
有时太太在床边弹一两句过来真的挺好的，
有时候太太在旁边给我一两句实在很好。
有时我太太讲一两句很精的，真的
有时候她讲了一两句话非常有帮助。
你昨晚跟我怎么说？
她昨晚对我说什么？
她说我越来越发现很多研究世界末日的人呢并没有真的欢喜耶稣回来。
他说我发觉有许多人研究耶稣再来的人并没有真正要欢迎他来，
很多研究世界末日的人呢是藉着研究的心得来赚钱，
许多研究这些耶稣再来的呢是叫研究来赚钱，
好像但以理知道主耶稣就快回来世界末日，他僵到呢病了几天，
就像但以理他知道耶稣即将来临，他怕到病了几天，
今天我们听见说主耶稣就快回来呢，可能我们黑眼睡，
今天我们看到听到耶稣即将来临，似乎我们还会在瞌睡，
我们听见耶稣回来呢，我们的心硬崩崩无动于衷，
我们听到耶稣就要来临，我们心还是非常生硬无动于衷，
今天我们听见主耶稣就快回来，哪些人才是真正迎见主的面呢？
今天我们听到耶稣即将来临，哪些人是真正准备好要迎接主面的呢？
就是心里面产生焦急惧怕啊，同埋呢希望见主面的那些人才是真心，
那是心中产生焦急惧怕希望见到主面的人才是真正迎见他的。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你这排看报纸伊拉克争战啊，或者又说地震啊，这等等很多东西啊，
我不知道你们最近看报纸知道伊拉克增长跟到处地震的事，
在你的心里面泛滥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感情，
你们心里面所反映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感情，
是不是说哎呀主耶稣快回来好了我就见主面了，是不是这
样，你是否说耶稣要来了那太好了我要马上去见主面
啊，我跟大家讲个见证，
我跟大家说一个见证
啊，我早排讲过了，我一般再 repeat 下，
我这次再重复一次
啊，早排我的胃不特别舒服啊，
前阵子我的胃不是很舒服
啊，那么夜晚胡思乱想啊，想着是不是生 cancer 呢，
晚上也胡思乱想不知道是不是生了癌症，
感谢主，
感谢主，
经过三晚的祈祷之后，
经过三天晚上的祷告，
每晚圣灵都给一首诗歌来安慰我，
每天晚上圣灵都用一首诗歌来安慰我，
里面出现一种很难讲得出的平安和喜乐，
心里面涌出一种莫名的平安跟感喜乐，
好奇妙，
非常奇妙的，
就是我解释不到，
实在难以形容，
里面一阵完全的平静，
里面一种完全的平静，
然后呢听见圣灵的声音在心里面说，
然后听到圣灵在我心里说话，
使乜咁紧张啊，就算 cancer 咪翻到见主面咯，
不需要那么紧张，就算得了癌症不就可以早日见主，
横掂呢个世界都冇几耐噶啦，
看看这个世界也不会有经历太久了，
耶稣就快翻噶啦，
耶稣就要来了，
见主面不快乐咩，
见主面不快乐吗，
啊，里面真的涌出一种快乐出来，
里面真的涌出了真正的喜乐，
各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在你的人生里面试过想到死亡，
我不知道你们在人生当中有没有想过死亡，
我试过好几次啊，
我自己试过好几次，
我以前开刀割胃试过一次，
我上次开刀的时候就发生过一次，
在实验室我不小心吃了山拉骆驼去试过一次，
那实验室 不小心吃了毒药，我也
我试过好几次差点死的，
我试过好几次都几乎要死，
所以好多时候我坐飞机呢，
所以好几次我坐飞机，
每一次我都自己问下，这次如果见主面点呢，
我每次都问我自己这次如果见主面怎么样，
我感谢主，每一次我都说我现在欢喜见主的面，
每次我都会对自己说我现在欢喜要见主面，
有些人说那你的老婆仔女怎么，
有些人说你的太太孩子怎么样，
哎，他们会有神照顾的，
我说他们会神会照顾他们，
神是照顾孤儿寡妇的神嘛，
神是照顾孤儿 寡妇的神，
有一次我太太说那我们怎么，
有一次我太太说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说你就继续做传道咯，你是做好传道的嘛，
我说你就继续做传道吧，
那没了你怎么办
啊，太太就说没有你怎么行呢，
什么不行啊，很多人都是这样，什么不行，
那怎么不行呢，许多人都是这样子，
其实见主面真的很好的，
其实见主面也是非常好，
那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当时迎见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人，
当时迎见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人，
是那些小孩子，
是那些小孩子，
是那些门徒，
是那些门徒，
是不是奇怪，
但是非常奇怪，
当时的小孩子和门徒都不知道自己叫什么的，
当时的门徒跟小孩都不知道自己在呼喊什么，
我身啊归于大卫的子孙，
和身啊归于大卫的子孙，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因为过五日之后呢，
因为过了五天，
呢班喺度叫和撒拿嘅人呢，
这班叫的人，叫喊叫和撒拿的人，
全部怕得要死眯埋，
全部怕的，就都躲藏起来。
另外一群人出嚟嗌大，又大叫钉死他，释放巴拉巴。
另外一群人起来说，钉死他，释放巴拉巴。
你看这个耶路撒冷城是这么奇怪的地方，
你看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是多么的奇怪。
我不知道在这里叫钉死他释放巴拉巴的人当中有没有试过在五日之前叫和撒拿的人，
我不知道在他们这群当中要钉死耶稣的人是否五天之前有在那边呼喊和撒拿。
我意思就是说他们糊糊涂涂，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叫什么。
我意思就是说他们实在是很糊涂，不知道自己喊叫什么。
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
今天在这个时代，
我们从很多的预言应验，
我们在许多的预言应验，
我们知道耶稣快回来，
我们都可以知道耶稣要来了。
有没有了这个盼望的不是基督徒来的，
没有这些盼望的不是基督徒。
有了这个盼望了，
有了这些盼望的，
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们怎样迎接耶稣呢？
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怎样来迎接耶稣呢？
是不是我们一时兴奋起来就叫和撒拿？
这是我们一时兴奋起来就叫和撒拿。
哦，在不如意的日子就说钉死他，
在这个月节的那个日子就叫钉死他，
是不是这样？
是否是这样呢？
我们看到那些门徒和小孩子，
我们看见门徒跟小孩子
迎接耶稣来的，
他们迎接耶稣来，
他们怎么迎接呢？
他们怎么样去迎接呢？
可惜他们找不到地毡，应该找条红地毡铺一条路给耶稣入城才对的。
如果他们能够找到红色的地毯，一定会把它铺开来，迎接耶稣。
但是他们没有，
但是他们没有。
那他们想了，最好什么拿来铺那条路呢？
他们想来想去，用什么来铺这条路是最好的？
最现成又最好的就是自己件外衣了。
最现成最方便的还是把自己外衣脱下来。
所以他们就将自己件外衣剥下来铺在路上面，让耶稣来到搭上去。
因此他们就把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让耶稣能够踏上去。
将自己件外衣放在炉仔上面，让耶稣骑上去上面。
把自己的外衣铺在驴子的身上，让耶稣能够骑上。
不过他们都是穷人呢，
不过他们都是穷人。
我想他们相信他们的外衣呢，当然又保暖又烂啊，质地又不是很好的这样啊。
我相信他们的衣服质地并不是很好，可能也修补过。
但是耶稣不介意。
但是耶稣并没有介意。
因为已经是他们最好的奉献出来了。
因为这乃是他们拿出最好的。
啊，让耶稣来搭上去。
让耶稣能够坐上去。
你说这样浪不浪费啊？需不需要一定要搭外衣搭地毡这么巴闭啊？
那你说这是否是浪费了？不必多此一举。
那么就这么行路，你随骑驴仔行路就得了。
这样子骑着驴子走路不就行了？
爱耶稣的人，
爱耶稣的人，
认为锦上添花是最好的。
他们会认为锦上添花乃是最好。
怎样表达你爱耶稣呢？
怎么表达爱耶稣呢？
将最好的给耶稣踩，
将最好的让耶稣来踩。
他认为这个是最好，
他乃是认为这是最好。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奉献呢，
我意思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奉献
未必说这样用法有没有价值啊，
并不是这么说，这样子用有没有价值。
我们常常这样计较，
我们常常这样子计算，
要奉献怎样？
要奉献又怎么样呢？
我们看看预结单怎么用先。
我们看看这预算的单子怎么样用。
看看那个神家改建奉献的指标图。
那么再看看神家那个改建的指标图。
再望望下下边，那些地毡整好啦，那些间隔都未嚟啊，唔使奉献先。
我们看到地上的这个地毯都已经弄好了，间隔都弄好了。
我们的奉献是计较。我哋认为有冇价值先奉献。
我们的奉献常常在想，我们自己认为有没有价值才奉献。
但是原来最美的奉献呢？
但是最美的奉献呢？
系将自己件外衣放喺路上面，俾耶稣搭上去。
乃是将自己外衣脱下来铺在地上，让耶稣踏上去。
里边含有好宝贵嘅意义。
这里面含着非常宝贵的意义。
意思就系话，我认为最尊贵嘅，唔及得耶稣基督认为尘土咁卑贱嘅嘢。
就是我心里觉得非常尊贵的东西都比不上耶稣认为尘土这样子卑贱的东西。
因为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因为耶稣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假使间有一日美国总统来温哥华行下，
如果有一天美国总统到温哥华来走一趟，
哦，我相信咧呢度嘅 BC 省嘅省督咧，梗系咧有好多欢迎啦，系咪？
我相信 BC 省的省督一定弄出一些人来欢迎他。
但系美国总统突然间改变主意，佢要去你屋企行啊！
但是美国总统忽然改变主意，要到你家去走一趟。
哇，未嚟你屋企喎！
要来你的家。
咁你点样欢迎佢？
你要怎么样？
你最多就洗下地啦，
你起码会把地洗一下。
啊，买几个好啲嘅生果，唔好啊一蚊十个嗰啲啦吓。
买些比较昂贵的水果，好的水果。
啊，咁啊，然后咧，啊铺个红地毡啦。
或许把地毯铺个红地毯。
你梗系将最好嘅嚟欢迎一个重要嘅人物，系咪？
你一定是把最好的拿出来欢迎一个重要的人物。
现今我哋知道主耶稣就快翻嚟啦。
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就要回来。
我哋献上啲乜嘢？
我们为他献上什么？
我们预备什么来迎接耶稣呢？
我们预备了什么来迎接他？
你肯不肯将你的外衣拿出来给耶稣搭上去呢？
你肯不肯把自己外衣 拿出来让耶稣插上去？
没错，当时奉献的是小孩子和那些很贫穷的门徒。
不错，当时的奉献呢是那些小孩子跟贫穷的门徒。
他们或者奉献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或许他们奉献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他们有一个很单纯爱主的心。
但是他们有个单纯爱主的心，
将最好的奉献给主，
将最好的献给主。
请问大家，
请问大家，
如果耶稣真的回来，
如果耶稣真的回来，
或者你真的要见主的面，
或许你真的要迎见主面，
你认为带什么礼物给他最好呢？
你认为带什么礼物给他
奉献什么给他最好呢？
奉献什么是最好的呢？
大家回来想想，
他回去可以想一想。
啊，我们一想我们就会想到我们的生活有很多东西要检点一下了。
我们这么一想就会想到我们生活上有许多地方需
要
检点。
我们要带人信主了，
我们要赶快带人信主。
我们要侍奉了，
我们要侍奉他，
因为快要见主的面，
因为很快就要见主面了。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当我们呼求和撒那的时候，
他们呼叫和撒那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来拯救我们。
耶稣基督就要来拯救我们。
他第一次来救我们的灵魂，
第一次来是救我们的灵魂，
第二次来就救我们的肉体，
第二次来是救我们的身体，
然后教会就复活被提了，
然后教会也复活被提。
啊，如果你说，哎，复活这些东西真的很神怪哦。
如果你说复活的事情非常的神怪，
那你未是基督徒，
那么你可能还不是基督徒。
基督徒一定相信复活，
因为基督徒一定相信复活，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耶稣不复活，
因为圣经说如果耶稣不复活，
我们不复活，
我们不复活，
我们信耶稣就枉然，
我们信耶稣就是枉然。
啊，我们的仍然是落在最终仍未得救，
我们仍然是落在最终不曾得救。
主耶稣一定回来，
耶稣一定回来，
教会一定复活，
教会一定复活。
大家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
你曾经来到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人不认识你，
这世界上的人不认识你，
将你钉十字架，
将你钉十字架。
但是主耶稣，你要再来这个世界。
但是耶稣，你再来这个世界。
你在烈火当中，在大荣光当中降临。
你在烈火当中，大荣光当中降临。
那个时候，世界上面的人就要众目都看见你。
那个时候，世界上的人众目都要看见你。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缘故哀哭。
地上的万族都因你的缘故哀哭，
但是属你的人要复活被提，
但是属你的人要复活被提。
亲爱的主，提醒我们这里每一个人，
亲爱的主，请你提醒我们一个人，
我们究竟是属于哪一种人呢？
我们究竟是属于哪一种人？
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迎接你的面呢？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你面？
亲爱的主，今天是你入耶路撒冷的日子，
亲爱的主，今天是你进耶路撒冷的日子。
哪日是你再一次回来的日子呢？
哪一天是你要再回来的日子？
求主感动我们明白，
求你感动我们明白。
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